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临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临港综合广播、临港手机台、我的临港 APP、临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临港市农业农村局、临港市水利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临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调研员杨建瑞，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临港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聪贤，欢迎您。
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上午好。
好，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陈建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农业科科长王省兴，市区水工程管理处河道堤防管理所所长温江玉，市水利局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处长陈冲，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农村人居环境、农民承包地、农业投入品监管以及河长制工作、河库水域及岸线管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农村水利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进行您可以通过热线呢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群众诉求反馈。在9月10号，市消防救援支队上线正风热线，有商户咨询消防检查中建议执法部门依据违法事实的危害程度实行分级处置，增强处罚的人性化与合理性。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贯彻国家规范涉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近年来市消防救援支队也在积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模式，近日在全省率先开展学法普法免罚轻罚活动，明确了消防安全领域依法从轻减轻不予处罚清单，对符合清单的违法行为，消防部门会先督促当事人完成学法普法警示教育，同时给予不予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通过坚持教育处罚相结合，将普法教育与行政执法深度融合，不仅给予企业纠错空间，同时也强化企业自我管理，促进消防安全管理从刚性处罚到刚柔并济转型升级。在9月10号，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上线正风热线，海州区路南街道向阳社区居民反映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政策时，社区拒绝出具相关证明。接到用户反映之后，在节目过后，市供电公司积极与属地街道社区沟通协调，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社区已同意出具常住人口信息证明表，目前呢，该用户已成功办理了一户多人口用电申请手续。好，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欢迎继续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农村承包地的相关政策。党中央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呢是一以贯之的，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先后两次延长承包期限。1997年党中央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2019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即将到期，党中央进一步明确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现有承包地在土地承包到期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承包期再延长30年。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和便利。
近日，东海县石户乡石户村的何女士顺利完成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手续。尽管已嫁至石户村，她选择在娘家池庄村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并自愿放弃婆家的土地承包资格。这一情况符合当前农村承包地确权政策要求。
我是池庄那边外嫁过来的，外嫁到石户的。然后现在是土地怎么样确权呢？然后之前我这边没有地的，然后确权那土地我就确权在娘家那边，这边我就放弃了。
对于外嫁女这一块，我们是以就是外嫁女自愿原则，他们可以在婆家登记，也可以在娘家登记。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确认函，还有两个，一个是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诺书，还有一个是放弃成员身份的承诺书。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函，两个承诺书，签完之后就是我们召开成员大会，然后由成员来商讨论。就是确认新成员身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走系统，然后就是把他们成员身份给递登进去或者剪掉。
与此同时，石户村另一户村民家庭因年初新添家庭成员，已申请新增为土地共有人，有望通过审核获得相应承包地权益。
我们家添个宝宝，我们这个宝宝呢，我们要到村里去填个信息。我们家宝宝到时候也会有地的。
石户村会计李强介绍，目前村里正按照上级要求逐户开展确权信息核实与登记工作，确保村民的承包地权益准确落地。
我们接到通知过后就开始核实这个每户情况，就是通知各家各户准备这个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这个土地确权证、老证书到我们村里面来登记。就是有新生还没上户口的，他就需要在近期要去把户口上了，然后这是初步工作，然后最后我们结合第三方和二轮的信息进行核实三轮信息，就是总人口、分户合户，还有这个土地有错误的、被征占的要去掉。
针对当前农村承包地确权中的各类问题，石户乡农村经济和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站长乔小叶表示，结合实际情况梳理出多种需办理确权的常见情形，除了像何女士这样的外嫁女成员认定选择、新增人口成员认定申请外，还包括进城落户农户、承包资格丧失户等情况的承包地划分。
如果户口曾经在本村的，然后就是户口现在原来在本村，现在就是迁到了城里面，我们是根据就是曾经在本村的这种身份，然后是仍然给他们确权，然后就是成员身份认定。这个要分两点，就是96年如果分地的时候，他们在本村，然后就是也有地的情况下，而且呢他们户是存在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们可以回来确权，然后是进行身份确认。但是如果说他96年之前就已经迁出去了，然后就是这一块就是回来的话，我们没有地，然后就是属于无地户，暂时就是等待过户确权，以后有地才能确权。像无保户他们是有地的，然后无保户就是说去世了的话，属于整户消亡户，集体土地是我们要收回的，收到集体经济组织。
好，看过了这个短片之后，涉及到农村承包地的政策，接下来我们想和市农业农村局的杨建瑞杨局长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其实农村承包地政策呢，确实是 备受广大农民朋友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农村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以前的这个土地承包政策相比，那么这次政策有哪些不同和亮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那杨局长给我们介绍介绍。
听众朋友，网友们，上午好。那么这一次这个二农土地延包到期以后，在延长三十年的政策，从中央要求了，还是保持这个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了，基本不变啊。总的政策要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对为基础，三级所有农村的基本这个经营制度，坚持啊，农村土地啊还是归集体所有，坚持呢这个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单位，稳定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个大的原则呢就那么有两条，一个叫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而且呢这次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这么个原则啊。那么这次这个承包土地啊到期以后啊，总的这个做法呢有这么两个坚持，一个要坚持这个延包的政策啊，就是呢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利用这个上一轮这个缺权的成果，要确保我们绝大部分老百姓和农户啊这个承包土地的关系和政策不变。第二呢就坚持一个这个土地啊就是稳定长久不变这么政策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注意这个五个不得。第一个呢就是不得啊强行收回农户的土地搞房租倒包。第二呢就是不得打乱原有的集体这个土地承包的界限。第三呢就是不能新增机动地啊，那么这个机动地的指标我们要求是不能超过5%啊，5%。第三个呢就是不能违背那个农民意愿啊，搞确权确股啊，不确地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不能呢回避矛盾啊，就是搞一刀切就一送了之啊，这里头该调整的还要调整啊，该调整调整啊，特别刚才提到了啊，要保护一些特殊群体啊，比如说外家女、离婚女啊，还有一些儿童他们的权益啊。
好，那刚才杨局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原则问题哈。那么这次土地农村承包地的改革试点政策的出台，确实也给一些土地承包过程当中啊出现一些比较复杂问题，也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解决路径，也化解了不少矛盾纠纷。那目前我市推进农村承包地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市农业农村部门怎么如何将这项政策贯彻落实好呢？杨局。
按照农业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的部署要求，我们连岗市呢作为这个试点地区啊，东莞县和海州区浦南镇作为2024年的整县和整地区试点地区，那么2025年呢就鄞豫区的立庄镇还有杠马镇作为这个试点地区啊开展试点。到目前为止啊，东莞县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入户调查啊，这个入户率呢达到了99%以上啊，完成调查农户了这个将近21万多户啊，就这个全县346个行政村啊全部在完成这项工作啊。这个特别是作为试点地区的啊一个这个桐乡前蔷薇村，我们昨天也在那儿进行了座谈啊，他们这个整个已经完成了将近509户的这个网签啊，特别是这里头这个零问题啊，零投诉啊，零舆情啊，网签率已经超过了80%啊，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啊都很满意啊。那么鄞豫区立庄镇还有杠马镇他们的试点工作呢正在了制定方案啊，今天呢也正在组织到安徽外地的进行培训学习，正在的准备前期的工作啊。我们整个连岗市呢按照这个上级的要求啊， 这次二路研报工作分为这么几步。第一呢，就是成立了工作专班啊，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啊成立专班啊，市领导也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啊。我们呢统筹协调啊，这个治规局啊、水利、妇联，这个还有公安、司法局等部门啊，多部门啊成立这个工作机制啊，出台政策啊，化解矛盾，进行一些风险评估啊，确保这个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呢，就是一些重点进行一些培训，因为这次这个二龙研报啊，政策性比较强，特别是习总书记进行了多次批示，省委各级领导也进行了这个批示啊，市委马书记也特别指出，这项工作政策性强，要把握好啊。所以呢，我们围绕这项工作呢，进行了多轮的培训啊，培训到各级农经人员，还有这个村会计，让政策呢，这个确实啊，让每家每户的老百姓懂得政策啊。我们也发放了不少这个有关二龙研报的政策解读、50问，还有一些工作执行指标，确保这个入户入脑入心啊，保证老百姓懂得这个政策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呢，这次呢，利用了这个数字啊智慧化这个管理平台啊，我们这个全市统一啊，用这个二龙研报一个智慧化管理平台来做这项工作，对标这个二龙这个数二调数据，还有三调的数据啊，以及上一次土地这个确权还有这个股控制改革的这个成果啊，在这两项基础上，在我们数据平台上啊，进行一些数据的核查、这个补充调查啊，对一些农村土地变化、人口变化、分户合户等一些情况，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了一些推送啊，然后让乡镇啊利用这个平台呢，到每家每户进行核实。老百姓呢以村或者组为单位啊，这个没有异议以后啊，经过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是这个户代表大会认可以后，然后呢我们制定方案，制定方案以后经过公示以后，然后进行这个签订合同进行实施。同时呢，利用这个平台在上面把一些合同数据归档以后啊，也便于以后这个老百姓能查找啊，也被我们进行的管理啊。同时也对接农业部的平台进行网签，及时上传数据啊，也是便于我们全国的统一管理。第四项工作呢，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风险评估，还有疫情的这个管控工作啊，确保老百姓有这个困难、有诉求能够得到解决，也要确保我们每户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总而言之吧，我们这次这个二龙研报啊，我们要这个把握政策，稳妥推进啊，多部门呢这个综合协调啊，尊重民意，稳步推进啊，确保二龙研报这项工作呢顺利进行。
嗯，好。感谢杨局长的详细的解答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水利的相关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近年来呢，是水利部门转变工作方式，升级服务理念，从坐等审批到提前告知，从被动受理变主动服务。通过一段采访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案例。
日前，连云港港支管廊延伸项目在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备案，但是项目申报单位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徐伟有限公司此前从未与水利部门有过业务往来，也未涉及过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办，让企业的工程管理员赵毅无所适从。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相关的这个申报，所以我们对这个水土保持的这个申请表或者是一些水土保持的方案啊，我们也比较迷茫，不知道该就是找市里面的哪个部门啊去咨询这个事，或者说是该做什么一些准备工作。
正当企业一筹莫展之际， 是水利局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高级工程师徐天文通过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检索发现了这个项目，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企业负责人。
我们市水利局的徐主任在了解到我们这个项目信息之后主动与我们进行了联系，然后对我们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这个一个建设规模、建设情况进行了了解之后，把相关的这个水土保持的这个一个文件发给我们进行了学习，我们在学习了之后，发现我们赤管梁延伸项目是不涉及这个水土保持的一个登记。
最终经过研判，确认这一项目主要在海上施工，依法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但是这家企业急需开工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徐尾港区煤炭基地配套输送栈桥一级工程，因建设过程中的挖填土质方作业必须进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于是企业又向水利部门寻求帮助。
然后通过之前徐主任发给我们的文件进行学习了之后，发现我们栈桥的项目需要做一个按照文件的要求需要做一个水土方案保持的登记表，所以在后来就在水利局徐主任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登记表进行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申报备案，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个业务。
是水利局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个路上项目挖填土质方总量没有超过50000方，并且占地面积也没有超过5公顷，只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按照告知承诺制报批就可以了。通过精准滴灌式的服务，水利部门化身服务管家，主动靠前精准指导，将审批服务链条大幅前移，有效破解了企业不知晓不会办的痛点，显著提升了审批效率和行政效能，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
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之后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一些工程项目需要涉及到这个水土保持审批，那么这里面涉及到是水利局，我们接下来就和刘局长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关于水土保持审批我们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们水利部门才能审批通过，您看这个具体问题如何来回应。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下面这个问题请我们农水处，我们局农水处陈处长来回答一下。
好，我们有请是水利局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处长陈冲陈处长请您来回应。
好的，我们水土保持的审批呢，它主要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所以我们这个条件总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审批过程中关注点，就是你在这个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的过程中会不会造成水土流失。那具体的呢就比较复杂一点，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要求呢你在符合一定条件，你那么你就要编制水土保持的方案，你这个在方案里边呢就要看看你这个风险的识别，我们要对这个水土的流失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然后呢还要求你在这个方案里边列出一些措施，看这些措施能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总之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审查，确保这个方案能在落实的时候不至于造成水土流失。这个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和条件。
那像我们短片当中说到这个，像他说的第一个这个工程项目主要是在海上施工，它就不涉及到这个水土流失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就不需要就不涉及这个水土保持方案的一个审批哈。
对，
那么刚才也提到，近年来这个市水利部门是依托一个叫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来第一时间收集项目的立项信息，然后再开展主动服务的。那这项工作成效怎么样呢，陈处长？
我们觉得成效总的来说还可以吧，因为这个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企业和有关单位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同时呢，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我们也把这个水土流失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有效地去把它贯彻落实下去，有效地避免一些水土流失。我们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些生产建设项目的单位看成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合作的对象，我们共同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那么 这些单位在开始立项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平台把他们的信息获取到，获取以后我们就采取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挨个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以后跟他们进行沟通，来进行研判他们需不需要办理这个行政审批手续。如果是不需要我们就进行告知，如果是需要呢，我们就告诉他你这个事情应该如何的办，采取哪些手续，那么进行全过程的进行沟通服务，最终呢一直到他们把这个事情全部办完。这样对我们好处呢，就是他们在做这个整个的编制方案和以后落实过程中呢，能够有效的坚持我们防止水土流失的一些原则措施和做法。那么这个去年以来我们一共在平台上查了200多个项目吧，那么其中有65个项目是涉及到需要审批的，但是我们进一步研判了，其中有7个项目是不需要办理这个手续的另外呢剩下来的50多个项目呢都是需要办理手续的，所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做到呢没有这个遗漏，我们全部的都进行服务，全过程的服务。
好，那除了在水保审批工作当中啊主动服务，在行政审批改革方面，那我们水利部门还有哪些创新举措吗？简要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个问题我来给各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这个大概说一说哈。我们这个审批这一块，从我们整个局里来讲，是一直在追求营商环境的优化。整个涉及到水利部门的审批是3项，一个是我们当下的这个水土保持，另外还有我们的水取水许可审批和我们的防洪评价，这3个。如果某一家企业涉及到这3个同时要开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告知他，哎，3个可以同步开展，一文办理。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个我们所有的企业办理的这个成本和时间，这是我们在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方面一直在追求的。另外呢，在我们水土保持这一块，这个是去年我们在全省应该是在开展了一个首例一个试点，作为我们的这个水土保持的流失片区的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把我们原有的这个园区的38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大到了将近380平方公里，这个就10倍的这个面积。扩大以后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各位企业主在办理这个审批的过程中，它的编制程序、审批程流程等等的有一个简化，包括这个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全部都节约了下来。从这个不完全统计的角度，我们也对这个节约的资金成本，就企业这块节约的这个成本也进行了一个测算，大概一年下来节约了大概1000余万元吧，这是对报告编制成本这块的一个节约。然后时间上这个成本也是很值得这个各企业园主的，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肯定，也给我们在这个路上指出了前进的这个方向。另外呢，我们也是在全国来说，在这项工作也是在全国做了一个率先，全国首家，也是一个率先垂范的一个事项，得到了国家水利部的肯定。在这一块我们最后呢就是把这个事项也是在我们市里范围内进行了一个推广，像现在呢我们赣榆区、东海等等的也顺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落实这项工作，更大更好的来简化降低我们企业的各项投资投入，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企业开展啊。好，谢谢。
好，应该说这个通过前置服务有了很多这个成效，那么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来说，是水利部门也是在一直在想办法哈。好，谢谢刘局长和陈处长的回应。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做 造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刚才说了两条政策，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种子。种子对于耕地农民来说太重要了，种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益，关乎到粮食的安全。在今年四月，灌云县同心镇多位农民经过熟人介绍，购买了35白皮带种子。那么这个种子是稻种，结果呢，就现在这个稻种出芽率不太高。我们先通过一段采访的音频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灌云县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陈和明自家有200亩土地，今年四月通过熟人介绍购买了9000斤水稻种子，播种后不久发现种子出芽率较低。
一个是出芽率比较低，第二个长得没慢，太慢了，就不长。一开始就种子就出一点芽，有黄芽啊，有什么芽都不肯长。
陈和明说，正常种子出芽率在90%到95%，这次购买的种子出芽率不足60%。
一般的稻种啊，下去以后10天到15天出这个比较齐啊，还有好看，比较嫩。它这个15天以后才出了个小芽，还有点黄。
购买同一批稻种的还有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刘先生，播种后都出现了出芽率低、生长缓慢的情况。
你们家是大约多少买了多少种子？
拿了1500斤啊。
播下来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现象吗？
那个出芽率太低了，那个稻的长得太稀了，没有苗，长不出产量来。
陈和明说，他们发现种子有问题后立即联系了销售人季某，对方表示如果种子产量低于每亩900斤将会弥补农户的损失。而一般来说，水稻的正常产量是每亩1200斤。
过来了以后他怎么说呢？
种子出芽率他也看了，看了以后我们叫他就是说把我们产量上，我们跟他说我们平时都是1200左右，或者1000，他没认可，说保证9不斤哈。就是我们现在说5不斤，他补4不斤，就是他说的。当时说过以后，也没有或者写个字据。
陈和明说，后期水稻长势差，他们在找季某时，对方却避而不见，连电话都不接。记者了解到，季某也是一位种地农户，没有经营门店。销售给陈和明等农户的属于白皮带种子，属于三无产品。
他家没有门面，
也没有营业执照相关的证照吗？
这些他都没有，就是一个普通那个袋子，普通那个沙袋包装的50斤一份。
那你们怎么找到这家去买种子的呢？
我一个朋友有电话，叫不姓焦的，有他电话，谈好2块1斤。
他们家是便宜吗？
正常就是说一大种一般都2.5块以上吧。
哦，他家便宜一些是吧？
二大种要便宜一点。
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刘先生也是经村民焦某介绍购买的白皮带种子。
我们这种交不了手里买的，这个具体情况也交不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
那所以说你们都是通过村民就是说互相介绍来买的这种子是吧？
对，这个种子是交不了，也是送了交不了家，我们从交不了家拿的。
你们也没有看什么有没有这个售卖的资格是吧？
没有。
了解情况后，记者拨打了销售人季某的电话。
你们家是不是卖种子啊？
不，我家就是种田的啊。你
卖不卖种子啊？
卖。
同心那边焦布亮啊、陈和明他们在你们家买过种子吗？
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你可能打错了。
想问一下，你们家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卖的种子？
没有啊，我们种田的，不卖种子。
陈鹤明说，他也将问题反映给了关云县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对方表示，由于无法确定村民是从季某手中购买的白皮带种子，让农户自行联系商家，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农业农村局下面有一个政法大队农业局，我们去登记反映这个问题的。
嗯，然后怎么处理的？
没有，现在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去已经一个多月了吧？他说，你当时种子一开始发芽时间，你找他，我们去有点偏迟。
好，刚刚听过这个音频，是反映关云县农同兴镇哈几位农民买到了所谓的这个白皮带种子。那么买到这个种子呢，也就是这个三无种子哈，最终导致水稻的出芽率比较低，影响了收成。那这里面是涉及到农业农村问题，我们就想和杨局长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反映问题的这个农民，他有200亩地，买了9000斤的稻种，应该说呢也是个重量大户了。那么他说这个水稻亩产只有500斤，正常一亩地水稻收成大概是多少斤左右呢？那这个500斤是不是就能够说明这个稻种不太正常呢？您看杨局长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这个请我们农业政法支的王队长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农业科科长王省新王科长请您来回应这个问题。这500斤这正常吗？每亩产？
好的，正常一亩水稻田的收成大概是在1200斤左右。如果水稻亩产是在500斤左右的话，肯定是远低于正常产量的，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稻种还是有点问题的哈。那么这几位农民他没有从正规渠道去购买合格的种子，其实他自身也是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种粮大户理应有这个防范意识，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根据农民反映的问题，农业执法部门该不该受理这个案子？难道就是说应该不难查吧？哈，这个售卖种子人很容易找到，连我们记者也能打通他这个电话，就您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呢？
陈先生反映的问题作为农业执法部门是应该而且必须受理的，但是此类案件查办起来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其中最关键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是种子。刚刚在音频中我听到陈先生说他从季某手中购买的水稻种子是正常市场上水稻种子销售的价格是2.5元一斤，但是他从季某手中购买的是比较便宜的，那么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就会辩称双方进行的是粮食交易，而且我在音频中听到，陈先生是在今年4月份购买的，一直等到7月份的时候才到我们当地的农业执法部门进行反映。中间间隔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其中一些比较关键的证据都已经灭失掉了，这也给后续我们调查这个案件应该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但是我在音频中听到他已经到灌云县农业执法大队进行了登记，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也将会同灌云县农业执法部门对陈先生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如果查证了这个季某存在违法行为的话，我们也会依法依规从快进行处理。另外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如果购买农资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农资经营门店，并索要相关的票据，同时对所购农资的包装袋啊有一个基本的查看，千万不能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宜选购一些来历不明的农资，这样的话最终也会容易造成一些损失。同时如果购买这个种子数量比较大的话，还要和销售方一同做好种子的封样留存工作。
那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哈，就是说因为它是白皮带种子，它上面什么说明都没有，属于也是三无种子，那也就没法证明说它到底卖的是粮食还是卖的是种子哈。虽然说他们说这个是作为种子来销售的，但也有可能是他卖的是粮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他4月份买的种子，也可能会因为这个购买人他比如说在保存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原因导致这个种子变质了或者什么，但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查哈，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买到了假种子，应该说这对于这个农民来说，这个尤其种了这么多地哈，他的权益受到损失。但是我们感觉呢，实际上也是应该要懂得这个道理的，便宜没好货啊，还是应该从正规的这个渠道来去购买这个种子。那一旦买到这个假种子，怎么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呢？刚才您也说到一点，但能不能给我们展开再详细说说啊，王科长？
如果购买了甲类农资，那么农民朋友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点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一个就是第一时间举报，如果发生了农资消费纠纷，应当及时的向当地的农业市场监管或者消保委等部门进行投诉。同时如果发现有制售甲类农资的行为，也要向当地的农业市场监管或者公安部门进行反映，那么依法严惩不法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要妥善保存证据，像购买农资时的一些样品啊、包装袋啊、票据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能丢失。第三个呢，是要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使用农资造成生产损失以后，要及时的向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业生产事故鉴定，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评估事故造成的损失。第四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在农业部门田间鉴定结束以后啊，要在我们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采取比如抢种补种等措施，力争将自身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嗯，好，那像这几位农民有可能也拿不出这个购销凭证，也可能没有对种子进行留样，处理起来相对来讲是麻烦一些，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案子总要受理哈。希望在节目过后呢，是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能够联合灌云县农业农村部门共同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不要贪图便宜，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放心农资，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及时保留证据，有利于日后的维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在为大家开通，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城市河道的整洁呢，关乎着市容环境和百姓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和水利局的刘局长，我们来交流一下哈，就是我们市区主要有哪些河道，水利部门对于城市河道的这个管护都有哪些职责和职能？刘局，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管理所所长温所长来进行一个回答。
好，我们有请市区水工程管理处河道堤防管理所所长温江玉温所长来回应。
我们市区河道主要有东沿河、西沿河、大浦河还有龙尾河，主要对这几条河道进行日常保洁，还有我们河道内有生态辅导，每年就进行辅导养护，还有我们管辖范围内的河堤绿化，还有我们做的那个河滨公园进行日常管护。
嗯，那在这里呢，刚才您也提到一个东沿河、西沿河哈，在市区呢，这个沿河是分成东沿河、西沿河的。那我们记者在调查采访的时候就发现，西沿河有一些管护啊，有些不太到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家住海珠区渠阳街道一方山水小区的张大爷，傍晚散步时经常会到西沿河上的秦农门大桥转转，看着河道里日益长高的水草，还有经常飘来的垃圾，张大爷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家住一方山水啊，平时晚上下午时过来转转，就河边发觉河里水草很多，希望有关部门啊能不能跟他处理一下。
记者在现场看到，秦农门大桥下西沿河的河道两侧水草茂盛，河道西侧还有几间民房和种植的农作物，水面上漂浮着零零散散的生活垃圾，塑料袋、包装袋随波浮沉，这些漂浮物不仅破坏水体景观，更会阻塞河道行洪能力，加剧水体富营养化，威胁鱼类等水生物生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沿河，这条河面波光粼粼，不见一丝漂浮物，连靠近河边的杂草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记者在采访时正巧遇到了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河道保洁员，驾驶船只熟练地用网兜打捞漂浮的枯枝、塑料瓶和零星水草。同一条沿河，为何东西两段管护差距如此之大，令人沉思。
好，那短片当中反映了两条河段，东沿河和西沿河。那我们继续来和这个温江玉温所长哈，我们来沟通交流。就是记者通过采访也看到，这个东沿河管护的相对很好，那西沿河有些河道的段位呢管理的不太到位。您看了之后有何感想？
之后觉得差距确实有点大，有可能我们在管理方面存在的一定不足。对污染源的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污染源，在河道的巡查啊、清理啊，还有维护工作没能做到高度的重视，为没能形成长效机制。
嗯，那这个我们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哈，这个西沿河的管护难度要比东沿河要大吗？
确实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啊。
嗯，
因为有几个问题在这里啊，一个是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再一个就是说污染源的复杂性，因为东沿西沿河的污染源比东沿河的污染源要复杂得多，再一个就是基础设施的短板，还有一些治理的复杂性，造成了东西沿河在管护上存在的很大的难度上的差异。再一个就是汛期的时候，上游来水主要是从西沿河进入市区的，因为上游来水同时一些垃圾啊、一些浮萍啊、一些水草会带进市区里来。
嗯，那么那个西沿河的沿途其实还涉及到有一些商业街区啊，还有这个老百姓日常也这个经常到那边去遛弯啊，那么有些人为的这因素也导致这个西沿河里面这个垃圾也比较多，是吧？
对的。
嗯，那么河道日常管护也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其实也更需要相关部门呢积极来协调配合。目前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联动机制哈？怎么联合把这个河道有效的给它管护好？
嗯，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好，有请刘局长。
嗯，刚刚我们温所长也对这个东西沿河管理的相关情况，包括职责，包括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一个大概的介绍。现在呢，我们在管理这一块儿，应该说是城区的这些河道是联动调度，这是我们调度方面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跟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包括我们跟街道的协调，因为西沿河那边牵扯到街道的，以及相关部门住建等等的一个协调联动，按上按下同步治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西沿河那边建设时间比较那个，整个街边河边的这个建设是比较早的，它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存在了一些不规范的一些口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对这些口门加大一个整治，所以呢，在这个整管理的难易程度上就存在了很大的差异。我们在这个协同治理的方面，下一步还是要进行一个力度的加强，包括一个频次的提高。在水草打捞上呢，是整个是我们是也是根据这多年来的打捞的经验，在正常的春末夏初的这个季节，水草要爆发生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提前着手把水草打捞掉。但是呢，这个因为水质现在富营养化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水草长得也特别的快。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近几年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每天都有不少船只的这个水草能打捞出去。像去年一年呢，我们打捞这个水草150万吨，就城区这几条河道，所以这个
150多吨，哦，
没有万，
150多吨，
对，所以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呢，我们城区的这几条河道一共是有7只这个打捞船， 有14位保洁员，也就相当于是一个船上配2位保洁员，一位是掌握掌舵的，一位是打捞船草的，这么配合着开展整个城区的这个水环境清理。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也将这个积极的协调，然后尽可能的加大我们这块人员和物资的投入，来提高我们的这个巡查打捞的频次，给市民更好的清水体验和生活感受。
好，
谢谢。
我们希望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之后哈，西安河的这个水清岸绿啊，能够常态化的保持下去。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那么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说，村里有多少钱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我就想问问我们村民有没有权利知道，上哪儿能查到，村里也不给我们查。那这个是涉及到农业农村问题，那杨局长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农业农局经管的陈站长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陈建华啊，陈站长，请您来回应。
好，感谢各位，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4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定期将农村集体经济财务信息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我们老百姓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有权利知道村里的财务情况。在2018年，我市印发的农村集体财产管理制度中就明确要求，每月的6日至8日为财务公开日，公开内容包括集体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等情况。每年底还将村级财务预决算、各项收入与支出、各项财产、债权债务、收益分配以及群众要求公示的内容进行统一公示。公示地点呢，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村务公开栏。为了更加方便群众的监督，2024年我们对农村集体资产可视化监管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新增了信息查询功能，自动生成农村集体三资查询二维码，将其张贴在村务公开栏或发在村民微信群中。在外务工的村民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输入验证信息随时了解村内的三资状况。
就是说现在可以外出的这个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来了解这个村务公开的一些相关情况啊。
是的。
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关于水利的。这位农民他说，今年水稻插秧灌溉时缺水缺得厉害，村里说是因为今年下雨少没有水灌溉，那水利部门管不管这个事儿？明年再没有水怎么办？那您看刘局长，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这个问题请我们陈处长回答一下。
好，我们有请市水利局水土保持处的处长陈冲陈处长来回应。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农民朋友呢，这个担心啊是通过自身的感受来进行担心的，但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要担心这个水的问题。今年确实是很旱，大家都感受到了。1到5月份，全市平均降雨量也只有140毫米，比往年要少20%多啊，大概是24%吧。那么我们的灌溉期呢，就是水稻的灌溉期，一般是在6月15号左右，有的县区要早一点，有的县区可能稍微迟一点，就在6月15号左右。那么今年的灌溉期，就是6月15号以后，一直到18号，到18号19号才开始降雨。那么整个6月份的降雨，就是6月1号到这个19号降雨这个期间，这个都是下得很少，大概是下了10几毫米吧，好像比往年要少了一半，少一半。那么下的雨少，这个土地就缺水，
就是需要灌溉的水量就比较大。但是大家呢就觉得天气你这个老是不下雨，我是不是就没有水灌了？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全市种水稻的灌溉体系不是说水源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沟和河，我们这个整个的灌区整个的灌溉体系是连通长江的，是连通洪德湖的，还连通我们矢量河的，就是我们整个市里边的这个农村的供水进行灌溉的水相当一部分是外调的水。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从外调的水，就洪德湖啊、长江啊，还有这个新束河啊调来的水大概是15.7亿，15.7亿。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大家在种水稻的时候进行灌溉，从总体上总的供给上来讲，总量是能够满足我们灌溉的需要的。但是呢这里边大家感受到缺水呢，是因为你从外边调来水，一个是线路长，第二个它的流量是有限的，大家同时在灌溉的时候这个不太现实，因为需要很大的一个流量，需要拿时间来换空间，就是上下游左右岸一中都要轮着来啊，因为流量来的水河道里面来的水就那么多，所以要轮着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轮灌，有的时候呢是上游先灌，有的时候呢是下游先灌，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是高水高灌，低水低灌，这样合理的有效节约水资源和水的这个能量。那么所以呢有的区域有的村或有的镇，他因为灌得比较迟嘛，他就觉得很缺水。那么呢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在明年灌溉时候啊，大家能够有序的灌溉，按照我们水利部门事先通知的轮灌的计划进行灌溉，就是大家不要去抢水，因为灌溉总是能够保证的，但是大家都抢的时候呢就造成大家都不能及时的灌上啊，这个把河道都抽空了，抽空以后这边也没有水灌，那边没有水灌，大家就会有意见。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在灌溉的时候呢请节约水资源，就是有的个别地区会有溢灌的现象，就把水打上去以后长时间再打都重新又淌到河道里边去了，所以这个也要避免这种溢灌的现象，能够有序灌溉。那么至于说明年会不会有水，就只要是我们这个灌溉渠系是完善的，这个整个的河道是通长江通洪德湖的通新束河的，只要他们有水，我们千方百计会把水调过来的，满足大家灌溉的。
好，
我就回答。
其实陈处长刚才也在和我们大家分享或者说科普啊一个灌溉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其实让老百姓呢他只是感觉说哎，别人家那个田地里已经灌溉上了，为什么我们家这儿还在等，他可能有一个先后顺序，那么这也是我们水利部门所说的这个要科学调度哈，但是感受不一样啊，每个农民他具体的感受不一样，都希望自己家这个地啊，哎，我赶快浇上以后，然后我好去忙别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像这个天旱少雨这种情况，那我想呢，就是一方面我们水利部门要做到未雨绸缪，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科学调度，老百姓也要耐心等待哈。所以说呢也希望能获得更多农民的这种理解。好，那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这样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交流呢，是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的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由于时间关系，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节目互动区呢也有一些问题没有回复，那我们会把需要解答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呢把它记录下来，请各位嘉宾们带回去尽快做出回应和处理。同时呢我们节目组也会及时的跟进了解报道办理的情况。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政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和政风热线节目组取得联系。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下预告，在9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三，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将联合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政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 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届时呢为大家开通，接受听友的咨询和投诉。也就是说呢，您有关于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的相关问题线索，也可以及时的反映给我们。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港城之声的这个微信号啊，在微信号搜索"港城之声"，后台私信留言，写下您需要反映的一些问题以及联系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内容，感谢大家的。